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跟你们分享神的话。感谢神，神啊，杨传道让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1993年信主的，信了主以后呢，神就呼召了我长时间的服侍他，所以呢进入神学院。那个时候我学英语学得很困难，但是呢经历了神的很大的恩典，所以呢我以后呢在神学院毕业了以后呢就可以服侍他了。现在呢我在国语的跟国语的朋友传福音，也在amazonchina.com 那里呢写一些我的见证。如果你们可以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 amazonchina.com 那里，我的名字叫做白云自由飞翔。我现在在宣道会长北堂在北面的一家教会里面做一个传福音的执事。我们的教会呢在3月份就开始在大学里面有一个主日学，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2点半在大学里面。所以这些就是我现在学习服事了。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题目叫做伟大的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被称为伟大的人物，比如说有伟大的科学家、伟大的艺术家、也伟大的哲学家等等，也有一些平民百姓做了一些不平凡的事，干出了一些跟别人不同的伟大的事情，我们也称这些是伟大的人物。这些伟大的人物跟一般人不同，他们有很突出优秀的一面，他们 的伟大一定是跟别人不同的了，一定是他们有所贡献，有所付出，一定是愿意付出他们的生命来帮助别人。还有伟大的人物呢，一定是不顾自己，愿意为别人牺牲，把生命奉献给别人，不需要报酬，是无声的把自己献给出来。这样的人可以算是伟大的人物了。今天当我们思想伟大的基督的时候，认识到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被称为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合乎伟大的要求，合乎我刚才所跟你们说的伟大的人物的品格，不但合乎这是资格，这是他的伟大，而且远远的超过我们对伟大这两个字的定义的范围的认识，然后叫我们的眼前一亮，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伟大的人物，什么才是真正的伟大。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记录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保罗坐牢的时候所写的。哥罗西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就是在土耳其的国家里面。它在以弗所的城那东面大概160公里的地方。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在以弗所，他带了一个人信主，这个人叫以巴弗。这个人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去到了哥罗西这个地方，他把基督教的信仰告诉了哥罗西城的人，当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便成为了一家教会。但不久新成立的这个教会受到别的其他的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思想影响，这些影响就把教会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后果，很严重的后果。于是呢，这位以巴弗就去找正在坐牢的保罗，把整个的经过告诉他。保罗听了以后呢，就写了这一封信给哥罗西的教会， 劝他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自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来鼓励提醒他们不要跟随那些不是传真理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了哥罗西书在圣经里面了。我们今天所记录的经文都在那张纸的里面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叫哥罗西书13-20节。在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下上文讲什么，才能了解这一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9-12节，这里是保罗的祷文、祈祷文。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一开始就说了，哥罗西的教会有忠心、有爱心、有信心，而且有在天上的盼望。然后保罗就从9-12节里面做了一个祷告，他这样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是听见哥罗西教会的这个消息，也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的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在希腊那个时候流行着一种思想，这种传说叫做诺西底主义。这种思想在教会里面也流行了起来。这种思想是教导人用智慧和知识来明白神，也用智慧和知识来得到拯救。因着这种的说法，保罗在祷告的里面求神让他们知道神才是真正帮助他们的，神才是真正帮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里跟以弗所书1:17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1:17那里这样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里就是叫我们明白，知道神是需要，我们知道神是要需要神的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神的。除了圣灵，真的不能靠我们有多少的知识还是智慧去明白神。10-11，保罗继续的祷告，他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的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赞赞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传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英语的翻译，英语圣经的翻译是这样，11-12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也就是说这两句经文是连在一起的。我再念11-12，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样当我们看下去13，就是理由了。为什么9-12这样说呢？13 就八九到十二节就给答案了。今天我们要念的是从十三节开始学习明白基督的伟大。在看下去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基督的伟大，让我们明白耶稣你就是伟大的主，你也是那一位让我们跟着你就觉得有把握的，有平安的神。我求你把以下的时间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中，也让你来亲自的解答我们心里的问题，我们心里的疑问，让今天的学习给我们心灵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我们先来看看伟大的基督。伟大的基督第一方面是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救是一个转移的意思。为什么要转移呢？因为人活在黑暗的范围，黑暗的统治的范围之下。这个黑暗呢，不是指没有灯光或者没有阳光，这不是物理的现象。这个黑暗是指内心中的那种黑暗，只在魔鬼撒旦管制下的那种权势，令人心里的黑暗。人的权力是无办法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很贪心的，他们总是想办法使自己更加的富有，更加的有钱，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做什么的后果，不管是什么的后果，他们就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不断的继续的想要下去，他们就越来越的离足深陷，埋没了他们的良心。不管别人幸福不幸福，也不管别人的性命危险，只要为了自己快乐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就是不断的下去。这些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对不对，有时候他们是知道他们是做的不对的，但是呢，他们无法离开，不去做，没有办法离开，不去做这个不好的事。他们想不干，但是呢，不干又不行，他们放不下来，所以呢，他们越来就越让那个黑暗的权势控制了他们的思想了。这些人呢，他们没有办法去拒绝，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拒绝。所以当人呢没有办法去离开这个黑暗的权势的时候呢，他们真是很痛苦的。我认识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常常是去那个我们在这里叫 casino， 在赌场，他天天都去，天天输钱。他告诉我，那个时候呢，他是很痛苦的。他知道他不可以天天的在赌场里面过生活，但是不能不去。他说呢，他开车的时候，他的汽车会自然的拐到那个停车场里面，他自然的停了车，他也自然的走跑进去那个赌场里面，每一天都是这样。后来呢，他信了主，才可以有能力不去。这样的人呢，叫做贪婪也好，叫做上瘾也好，其实这不管叫什么，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有一句话，他们就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一位在没有相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呢？基督伟大之处，就是能把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权势下面释放过来。在黑暗中呢，就好像被关在天牢里面， 那牢门用几条的大铁链锁着，无论什么锤子都锤不开，用什么锯也锯不开，外面天罗地网，跑不出去。但基督来释放我们是怎么样呢？就是打开了这个牢门，释放了我们出去。他不是不管的，随意的让我们出了去以后呢，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样。他是负责到底的，他不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唯一的让我们去就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面。爱子的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神的国也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心中。在罗马书13:12，那里说，我们就当脱离暗卫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敬，好像行在白昼。这个神的国里面实质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被基督的爱融化了。在马太福音25，耶稣做了一个将来审判的警告，他说将来他要来的时候，一些人能进到神预备的国里，那就是满足别人的需要。如果有人饿了，我们给他吃；有人喝了，我们给他水喝；有人没有地方住，我们也可以帮助留他住；如果没有衣服穿的，我们也给他们衣服穿；有病的，我们去看他，照顾他；他们坐牢的时候，我们也去探望他。耶稣说，如果你们这样坐在最小的一位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就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了。在爱子的国里面，我们就有权利，就有能力去做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也有神他给我们智慧，圣经在雅各书3那里说到，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里说到智慧是从神而来，是清洁、和平、温良、怜悯，做好事，这是多美的事情啊！人是没有办法做的，如果离开神的话。基督伟大之处，第二点，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个在世界上有一个最好的最大的盼望。首先我们要看看救赎这两个字。以前在中国也有奴隶，对不对？那些奴隶主可以随便的摆布奴隶，打他们或者卖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奴隶主那时候是拿着他们的卖身契。救赎就好像一个卖奴隶的主人，他向这奴隶主买了一个奴隶。当他问过了价钱，问过了这个奴隶需要多少的钱，然后把钱付了给那个奴隶主，然后这个新的主人就把这个奴隶的绑住的绳子拿了过来。所以这个新的主人就带领着这个奴隶 一路走到一个房子的前面停下来。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吃的什么都有，用的什么都有。房子外面有一大片的田地，这个主人就为这个奴隶解开了锁链，然后告诉他，这里房子的每一样东西你都可以用，这里的田地你也可以耕种，我现在就把你放在这里，你自由了。这就叫做救赎。基督救赎我们也是这样的。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当人犯了罪以后呢，他们需要把牛或者羊拿过来，让祭司们，让祭司啊杀了这个牲口来赎罪，用他的血赎罪。但耶稣来了，他是为我们帮助我们赎罪而来。在希伯来书说到，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美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气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这里讲到基督来做祭司，是用他的血来代替牛羊的血。基督的伟大就是帮助全世界的人都得到救赎。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能力离开黑暗的权势，需要基督帮助我们就可以了。这就叫做相信。保罗在罗马书这样有一段话，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在我里面存在，因为按着我自己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让我觉得，他说，但我觉得在机体中用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机体中犯罪的律。这样苦不苦呢？很苦的，每一个人都很苦的，保罗也苦。他说，他是这样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垂死的身体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人心中的矛盾，不能用好事善事来战胜坏事。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这里面的心里面呢，好像打仗一样。这样苦不苦，累不累呢？当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情况的时候，保罗继续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人犯罪心中都会不好受的。罪在圣经里面就是不是单单指人在行为上的罪，也指人在思想里面的罪。我们很容易明白什么叫行为上的罪，但是思想上的罪呢，因为别人看不到，所以别人不知道，但是自己知道。罪的担子在人的心灵里面压得很厉害，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呢，一定很痛苦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罪陈明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轻松的过日子。基督的伟大就是赦免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无论是行为的，是思想的， 只要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基督就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过犯赦免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7到18节，那里说到，因为神差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却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听人常说信耶稣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信了罪就不被定了。当人被定罪，当人被罪的行为、罪的思想压到不能得自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只有一个方法，也就是只有一个救法，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救我们。也是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法。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和他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犯人，其中一个知道自己犯罪才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向耶稣这样说，求他再来的时候纪念他。耶稣对他说，今日你就和我同在乐园里了。罪过得赦免，给人类有了一条宽敞的路，就是平安的路。人犯罪了以后呢，心中不但没有平安，也容易感到不公平。我常常听一些夫妻们两口子他们的关系不好，有一些是令那个做妻子了觉得很痛苦，他们觉得他们的丈夫给了他很多的伤害。为什么有伤害呢？这些做妻子的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明白他们的痛苦，但是呢，这伤害不是单单是这位丈夫给他的，不是单单这位丈夫对他不好。因为自从当亚当和夏娃吃了那个神不让他们吃的那个果子以后，人便和神的关系破坏了。你们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那个当人犯罪的事情吗？当神问亚当，你是不是吃了那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呢？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一句话里面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本来是两夫妻的，但是他怎么对他那个妻子的称呼呢？他就是说，你给我那个同居的女人。这个妻子跟了他，现在换来这个称号，一定是很伤心的，对不对？伤心之后呢，可能又恨他。所以呢，我们现在都听过有些人呢，什么婚姻的关系危机啊等等，就是因为当神造了人以后，神与人有一个约，就是呢，人需要服从神的规定，但是呢，人违背了这个约以后，这个约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人与神的那一种心心相连的美好的关系已经遭到了破坏。举一个例子，水是有张力的，一些小昆虫在水面上可以爬的，好像水有一层薄膜一般。但如果呢，放一些碱水在水中，这一层薄膜就没有了。小虫如果掉在水面上，就一定掉下去 被淹死了。好，我们已经讲过了人跟神，我们已经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呢讲人跟神的关系。当亚当跟夏娃吃了那树上的果子，这个保护网就崩了。所以呢，人如果得罪了人，要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才能得到平安。我在网站上看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宋彬彬。这个人在过去的历史里面是很标志的一个人，他在文革的时候呢，打死过一些人，后来他移民去了美国，最近他又回到北京的母校，向那里的老师的家属们道谢。从这个事件里面看，一个人犯了罪以后一定很内疚的，心里一定没有平安，他过了几十年还是为了这个内疚要道谢。但是后来听说那些家属们都不原谅他，所以呢，我们需要得到原谅的话呢，一定第一点向神认罪，向神认罪才向人认罪，这个道谢才是完整的，然这个才能得到心里的平安。以下我们就看过了哥罗西书第一章13-14节，这里就讲出了基督的伟大的原因。从15节-20节，这里是当时流行的一首诗歌，保罗用这首诗歌再深入的说明基督创造宇宙。基督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神，而且人类也必须的通过他才能有和平，有合一的结果。让我们尝试来看一看。第一点，基督就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像，是手生的一切在被造的先，一切在被造以先。接说到基督是神的像，怎么解释呢？原来在道理上我们是看不见神的，因为神的荣耀太大了，人不能看见，神也不能让人看见。在旧约的时代，摩西问神，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但神说，我不能让你看得见，因为人见到我的面不能存活。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父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把父神的耶稣把 父神的心意，当然也是耶稣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该怎么活，该怎么做。这就是耶稣成为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了。耶稣是神，也是做过人，在圣经里面说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证明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而且呢，他是跟神在一起的，从世界起初就开始就在一起。这里说到他是手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先，这怎么解释呢？他是被造的吗？不是的，原来神的永远是从以前的永远到以后的永远，在神里面是没有献祭的，只有我们人 因为我们有献祭，所以我们有以前跟以后之分。耶稣跟父神是平等的，他不是被造的。在启示录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耶稣说，我是亚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当我起初念这个圣经 的时候，我觉得很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希腊的字母里面有24个字母，第一个是 Alpha， 最尾一个是 Omega， 所以 Alpha 跟 Omega 是从头到尾的意思。有个宗教叫耶和华见证人，我们称呼他们是异端，是异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被造的，那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低于父神，这就不对了。千万别以为只是这么一点点的相差，其实整个信仰的核心都不同了。好，我们看16节跟17节，这里说，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讲传的，一概都是指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都为基督而做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在冥冥中有天意，因为人解释不了神的计划。好像过去100年中国的历史，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个变化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为了这个变化，在中国的教会发展了这么快。我去年去过上海，在一个教会里面崇拜的时候呢，有1000人。这是神的计划。在过去几十年，教会已经倒闭了，关门了，现在开放的时候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在北美在北美我们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也是神让中国的政策改变，给我们到这里留学移民，让我们有机会到教会里面听见福音，跟随主。这就是刚才说的，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讲传的，一概都是指着他造的，又是为着他造的原因。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在公元1年，后来呢，因为历史学家认为计算当时的计算不对，大概是公元第7年的。无论如何，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之前的500年，那个时候呢，罗马人已经开始了扩大他们的政治势力，他们跟别的地方都有通商贸易，开始了庞大的建路的工程。这些路建起来也方便军队到不同的地方去侵略。他们建路上有很突出的能力和头脑，所以呢，我们现在都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个说法。这与圣经有什么相连的地方呢？当我们念这个万物都是为他而造的，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已经很方便的去到不同的地方。在圣经里面说，他走过了各城各乡。还有呢，当主耶稣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门徒分散了，而且保罗也有机会用这个道路去了3次的旅行步道。 福音就是这样的传遍了亚洲的东部跟整个欧洲。1400年之后，欧洲的传教士把福音带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这一代的人才能信主。这也是神在建立世界之前拣选了我们，我们才得到了这个福气。在18节上半节，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是基督用血买赎的。在以弗所书也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是基督的身体的话呢，我们一定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在圣经讲到合一就是这个道理，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也是这样。所以因着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的原因，我们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加的互相帮助和相爱。因为圣经说，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也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是各自做肢体的。第18节跟19节是连在一起的，说到基督他是原始，是从洗礼首先浮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的哲学理念是原因，他称自己的哲学是研究真实宇宙的原因的科学。他认为世界只有一个原因，圣经在这里解决了这个问题，叫人类不要再花时间去研究，基督就是答案，他是原始，也是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是最高的领导者，而且在基督里面也有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丰盛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一切美好的，就在他的里面。因为在以弗所书那里讲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所有能信主的，能祷告的，能来教会敬拜神的，我们的弟兄姊妹都爱互相爱护的，能读圣经的，传福音的，能把最好的跟别人分享，分享神的爱的，这一切一切都叫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不到这个福气了。第20节，既然指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指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对我们有很深的意义。基督死在十字架是父神的旨意，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旧约里面已经预定了基督要受死的，在希伯来书9:22告诉我们，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为什么要流血呢？因为神是圣洁的，人犯了罪就一定要用生命来抵偿。所以呢，这十字架的功用不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那个时代所流的血，它的功效是永远的。在旧约里面 当以色列的百姓犯罪献祭的时候，他们需要祭司才能进去圣殿。那个圣殿里面呢，还有里面一个位置叫圣所，英文叫做 Holy of Holy。 这个字圣所呢，就在圣殿的里面，平常呢人不能进去了，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人跟神的关系要靠祭司在中间做一个中间人。神跟人的关系不好，乃是因为人有罪，神是圣洁的。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气断的时候，突然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为什么圣殿里面的幔子要裂开呢？这里告诉我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基督已经像献祭的牲口一样。所以在希伯来书这里又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指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里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剥开了，让我们经过他的身体可以跟神面对面，不用窒息在中间做中间人了。他的血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洗涤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信主了以后呢，仍然被过犯所胜，被试探赢了我们，或被这个世界五光六离的花花世界迷化了我们，吸引了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再次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的时候呢，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就是宝血的功效，也是什么时候都是有效的。只要我们回来，只要我们他就会用他的宝血给我们和平。这个和平是什么呢？就是跟父神和好，这是第一条，也是最要紧的了。然后呢，我们指着他也跟人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基督的血给了我们生命最大的保障，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叛离神的世界，人类实在是自私，很多罪恶充满了这个世界。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好，跟神也不好。但是全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因此我们无论做什么想什么，都不能超过基督宝血的那个界限。只要我们在宝血的里面，我们就受到保护，一旦离开了这个保护，我们就有生命的危险了。这个保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跟地上的、天上的有一个和好的机会。这个和好的能力可大了，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范围。有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Jim Elliot， 他出生在美国，六岁的时候他信主。在念大学的时候呢，他知道神让他去做一个宣教士，于是呢他好好的念圣经。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他结了婚，生了孩子，跟他四位的基督教的宣教士以此到了去中美洲一个地方叫厄瓜多尔的地方传教。那里传教是向一些印第安的民族那里传教。当他们进入了这个村落以后，他们就开了一个 直升飞机，他们把他们的礼物丢下去，然后呢他们呢就下来，但是那些印第安人呢就把他们全杀光了。他们的尸体呢被发现在河流下游的地方。这个事情呢发生在1956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在那个时候震动了整个的美国。2年之后呢，这些死了丈夫的妻子们，他们也成为了宣教士，他们带同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 很小的孩子，再一次进入了他们丈夫牺牲的地方，继续帮助那些部落，把福音传给他们。几十年过去了，那些用长矛刺死他们丈夫的空手们，凶手们一一都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人跟人能和好，那哪怕是杀了自己的亲人都能和好，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全是基督的能力。最后，伟大的基督能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物。他首先救了人类脱离了心灵的黑暗，不再活在黑暗的里面，然后把人带进了有温暖、有爱、有光明的地方。伟大的基督给人类得到心中的平安，因为医生所有的担子、罪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自己没有办法把这些罪的担子放下来，只有背着这个担子越来越重。这个担子呢，就好像粘着人的身体，贴在人的身体上，那就是这个重担没法放下。但基督呢，就把我们的罪赦免了，他拿走了这个担子，就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再没有负担了。伟大的基督呢，就是把人类的命运掌握的，皇帝也好，国家主席也好，政府也好，一切都是这个伟大的基督掌握在手中，从来没有错误的。伟大的基督呢，是有说不完的丰盛，所有美好的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不需要再去别的地方找了。最重要的是，伟大的基督呢，把我们的罪赦免了，因为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流了血，他的牺牲让我们跟父神可以在一起，也跟人可以有和好的机会。从这几点来看，我们已经证明了基督的伟大是超越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最后我们要来看看两个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想问一问大家，有谁愿意永远的跟随基督呢？谢谢谢谢，感谢主。有谁愿意以前不认识基督的，但是今天愿意的认识接受基督呢？有谁愿意呢？有谁愿意呢？好，感谢主，感谢主。